感谢神赐给我机会，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啊，今天是2017年的第一天，也是我们第一个主日，是真是感谢神。那刚才诗班唱的这诗歌，我听了非常感动，因为这首诗歌是我学会的第一首诗歌，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我是在90年来美国，那个时候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个我们认识一个香港的同学，他又邀请我参加一个叫退休会。我那时候不明白，我说我都刚来，我那么年轻，才跟那帮老头老太太在一起，退休会干什么？结果他们跟我讲，不是老头老太太，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退休会，说那边有吃的，也很好玩，那我就参加了。就是参加，当然那个牧师讲的那些东西，我到一点都忘掉，全都忘掉了，一点都没记住。但是就记住一首，就是这首诗歌，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很美的一首诗歌。到今天已经26年了，还没有忘记，感谢神。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平静风浪的主。那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题目？因为每年大概每年第一个主日，除了有一次我没讲，每年第一个主日都要来讲到，那都是一些鼓励弟兄姊妹啊读经啊一些事情。但是今年我为这个讲题祷告的时候呢，神给我这样的感动，那我要来分享的这个题目比较特别，叫平静风浪的主。那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时代是个幕后的时代，圣经称这个时代为弯曲悖逆的时代。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叫动荡不安。那么如果你要打开电视，要看报纸，或者上网看新闻，或者开车子听收音机，那么你都可以看见听见，在最近的十年里头，天灾人祸在世界各地正在越来越频繁的发生。你可以看见战争几乎每年都有，一直世界各地都世界总会有战争在发生，恐怖袭击，饥荒，在非洲饥荒很严重，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经济大衰退，是不是经济危机？很多地方国家都在经历经济危机，贫富两极分化，瘟疫，艾滋病，同性婚姻合法化，这是去年在美国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地震，如果地方里面留意地震的话，现在地震的频率正在越来越频繁的发生，比以前多得多。还有火山爆发、洪水、干旱、环境污染导致的雾霾等。那么主耶稣再来前的那些预兆，圣经所讲的正在一一的实现。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谨慎，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尤其是在今天我们生活在生活的这个国家美国，美国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在政治上、经济、科技各方面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就是我们这样一个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也是一样，你可以经历到许多的动荡不安。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选出一位新的总统 Trump。这个总统我们称英文称为 unconventional， OK， 是个非典型的、非传统的一个总统。为什么？他没有一点点的政治精英，他是一个商人，是一个 businessman。那么，如果地方这边大家留意关心新闻的话，你就知道他的 cabinet， 他的这个内阁，那么主要是哪些人呢？退休的将军、军人。还有什么呢？大公司的 CEO， 大资本家，主要是这些人组成的。那你可以想象，在未来的几年当中，美国的走向，美国在这个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Either 是什么军人在 ，Either 是什么那些大商人、大资本家。就是在未来的几年里头，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是肯定会发生变化。具体发生什么事情也许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会有重大的变化。比如说局部地区可能发生战争，中东，那么 Trump 上来他讲了，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取消这个跟伊朗立的这个条约。那么中东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 ISIS 现在越来越猖狂，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比如说在什么中国的南海， 那个地方，因为美国人去，他宣称这是美，这个南海是美国的核心利益，那么南海会发生什么？在台湾，川普已经公开他要 challenge 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那么将来台湾海峡两岸，台湾跟中国大陆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战争？不知道。那么很显然，现在美国这个新一届的这个政府，他们采取的是个贸易这个保护主义政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那么很明显，上来一定会有贸易战争，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战争肯定会有，这是肯定可以预测的。那么第三个是什么？极端的民主主义。那么在 Trump 的当这个 cabinet 里，他有白人，这个他们推崇白人至上主义。啊，今天在世界好多地方，在欧洲，在很多国家，他们都推崇这个极端的这种民主主义。排外在英国，在德国，现在都慢慢，法国去慢慢开始有排外的事情发生。还有什么极端宗教恐怖？我们知道穆斯林，这极端的穆斯林派，他们采取做极端的方式，用恐怖的手段来推广、传播他们的信仰。那么你可以看见，未来的几年将会更加的，世界将会更加的动荡不安。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样未来的几年、未来的这个世界里头、几年里头，该怎样来持守我们的信仰，来怎样对付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幕后时代，教会并非是一个世外桃源，或者是一个避风港，好像教会不受外界影响，不是这样的。往往社会上、世界上有变化的时候，教会也一样跟着在动荡。当这个世界动荡的时候，世界这些污泥浊水也会流进教会，也会腐蚀基督徒的信仰。很遗憾的是，今天的教会已经不再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而是什么？不是从引导世界，而是慢慢的融入这个世界，也跟着这个世界走。不是引导世界，是跟着世界走。这跟一百年前、两百年前完全不一样。一百年前、两百年前，英国女王都要听着礼拜天这个讲台的牧师会讲什么，她会很害怕，不知道她会讲什么。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教会跟着社会走，社会上最热门的话题，教会里也讲最热门的话题。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在教会里头，我们知道，当社会上人推崇这种做买卖、追求金钱，教会里一样有做买卖的、做传销的。我们教会很久以前也经历过，把神的殿做成一个什么，当成一个祷告的，当成一个贼欧，把神祷告的殿当成贼欧。那么有没有知道，过去的几年当中，有美国已经有教会，他们案例什么同性恋牧师，不尊重神所立的律法。我们也知道，在教会里头有很多的异端邪说，比如说新世纪运动 New Age Movement， 他们推崇人人都是神，都可以变成神，成功神学，这是今天大概最 popular 的一个话题。在美国最大的教会都是推崇，就讲这个东西，宗教合一，他们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佛教、天主教这个基督教都是合一的，都是拜的同一个神，包括伊斯兰教，只是我们这个神的名字不一样而已。他们推崇宗教合一，最典型的就是 Billy Graham 他的儿子在推崇这个。还有呢，极端灵恩，今天也有教会里的很多教会都受这种影响，在教会里面做一些极端的一些举动。那么你可以看见这些异端邪术离经叛道的事，在教会里头屡见不散。那么更严重的是，今天很多持守正道的基督徒，很多时候他们因为看得太多了，因此他们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了，他也不再关心别人了。那只要我自己信神就好了，我自己持守我的信仰，我自己跟神关系好就可以了，管他人呢，我也做不了那么多事情，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而已嘛。这是今天的光景。那么我今天兄弟要请弟兄姊妹来思想，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在这个弯曲背逆的幕后的时代，一个基督徒 应当如何不受世界的影响，持守自己的信仰，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第二个问题，我要大家思想的是，一个教会应该怎样立定真理的根基，做真理的见证。我们大家都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很多人都知道，大概基督徒没有一个基督不知道，但是没有一个人把这一件事情当成一回事。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倘若主耶稣现在再来的话，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迎接主基督的再来？让我们今天要这个接着查考马可福音的4章35到41节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想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是2017年的第一天，主，你的儿女要到圣殿来敬拜你，要来听主你的话语，要来遇见你。主啊，这次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早晨主日讲台交在主你手中，愿主你的宝血在这里厚厚遮盖，划清界限，不让撒旦魔鬼来搅扰我们。也愿主你的话语借着这讲台，借着孩子笨猪的口能够释放出来。也愿这每一位主你的儿女借着主啊今天讲台的信息能够听见主你的话。主啊，这是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在正是前面的我们的属天的路，主啊，我们的脚步。主啊，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是宙宙为王，你是主啊，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主啊，真是恭敬地把今天这样一个讲台信息交在主人手中，愿我们接着讲，愿主接着讲台的信息，让我们在这里都能遇见你。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那么今天要先来读一段经文，是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我们大家一起来用中文、英文或者广东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因为只有7节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听。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指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大概都基督徒都知道这个故事，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在其他的两卷福音书也有记载，在马太福音第8章、路加福音第8章也同样记载这个故事。那么下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学习这一段经文，来明白这段经文它的教导。那么马可福音4章35节，他就讲，他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嘛。”那么通常我们讲故事，我们要有一个时间地点啊，一个起因，这故事怎么来的。那么时间是什么呢？当那天晚上，那天是指哪一天？如果弟兄姊妹翻开圣经看这个马可福音第4章刚开始的时候第1节，那马可福音第4章第1节，他说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而是讲这个弟兄姊妹大概都知道这个故事，那个耶稣有一次呢带着门徒他去传道，那么在哪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海是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那个地方。那么因为来的人非常非常多，以致他没办法，因为这是像的坡样，他没办法，所以说呢他就上了一条船，在一个渔船上对着众人教训人，教训了整整的一天。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耶稣就跟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那么这个地方，这个海是叫加利利海，那么也叫加利利湖。那么圣经里头，新约圣经里也有其他几个名字，叫提比利亚海或者格尼撒勒湖。啊，这个湖在以色列的这个北部，湖面差不多有 20多公里，应该是26公里啊长，然后呢宽有10多公里，啊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湖。那么这个耶稣呢，在结束他一天的教导以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就吩咐门徒渡到那边去。那么很显然，耶稣站的这条船呢，不是就不认识的人的船，一定是他认识的人，是不是才可以把这个船开走？那么很可能这条船呢是这个门徒的船。那为什么是门徒的船呢？我们知道耶稣有12个门徒，那么12个门徒里面至少有4个是渔夫，一个是什么？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利，然后是约翰和他的兄弟雅各，这是主耶稣第一次呼召的4个门徒，也是跟耶稣最亲近的4个门徒，他们都是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渔夫。那么很有可能这个船是属于他门徒里面的一位的他们的船，所以耶稣可以吩咐这个船开到那边去，把船开走。那么马可福音4章35到36节，他这么说，他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去。那么这个地方他讲那边，那边是哪边呢？是加利利湖的对岸。那个对岸是什么地方？如果弟兄姊妹再往下读这个马可福音5章，耶稣来到对岸是什么地方呢？是这个外邦人格拉森人住的地方。那里面第5章讲了一个故事，耶稣上了岸就看见一个人什么被鬼附的人，是不是用铁链捆着？耶稣医治了这个人，这样一个故事。那么这个地方特别指出来，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这个英文的 King James Version 圣经它翻成 Other Little Ships。这个地方耶稣坐的这个船是什么？是个渔船，打鱼的船，是一个小船，不是我们今天坐的航空母舰，或者是这个我们这个游轮，不是这样，一个很小的船。那么也有其他的小船跟他一起去。所以说耶稣平静放浪这个事情，不只是他的门徒知道，还有好多人都在他们眼前发生，他们都可以见证这件事情。马可福音4章37节，他说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这段他讲，他说忽然起了暴风。我们知道这个就像圣经里面讲的，就像这个天有不测风云，这本来一个很平静的这个海面上突然起了暴风啊。这个暴风这个原文这个意思它叫 mega hurricane， 是一个你可以翻译成中文可以翻译成飓风，一个很强烈的一种风啊。忽然起了暴风，这个风如此之大，以至于什么？这个波浪如此大，这个水都打入这个船里头，船几乎要满了水。那么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一个水面上一个很平静的一个湖面，一个内陆的一个湖，怎么会起这么大的风浪？那如果弟兄姊妹对圣经的地理有一点点了解，我们知道这个加利利湖啊，是位于这个约旦这个大裂谷的深处。这个约旦大裂谷是一个世界上最长的一个裂谷。从这个中东一直延续到非洲那个地方去，是世界上最大的，是连接这个欧洲板块跟那个阿拉伯板块的这个中间的一个裂缝。那么加利利湖呢，就位于这个约旦大裂谷的一个深处。那么因为这个湖啊，它这个地势啊，处在这个地势很低凹的这个裂谷当中，周围都是山呢，因此呢，它会经常的发生这个强烈的风暴，这个空气流动啊，产生强烈的风暴。我记得我们以前学生团去的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陈一东弟兄他从力学角度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是在加利利湖经常发现的。如果大家愿意可以上网看这个 WikiLeaks， 他特别解释在加利利湖这种事情经常发生。那么海上起了狂风大浪，这个浪如此之大，甚至打入船舱内。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船是一个什么？是个渔船。渔船上面不是密封的，是开的，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见过打鱼的船呢？ 上面是开的，所以说浪很大，就很快就打到这个船里头来。啊，这个地方圣经讲，他说甚至船什么要满了水。哦，我想啊，大家弟兄姊妹如果看过这个看过这个电影呐，或者坐过这个游轮的人，啊，大概都有这种经验了。那如果是这个海上起了暴浪的海很大的浪的时候，那么这个游轮首先他要把这个游轮的船头对准这个浪，对准这个浪，这样的话这个浪打来的时候船不会翻，是不是？第一。那第二个呢，要是什么要防止这个船啊，船里面满水，不能有水，要水多的会把船沉了，所以你一定要把船里的水啊要排出去。那么当然如果船满了水的话，那么你就危险了，船就会沉没，那船上的人也会有什么生命的危险。那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一个这样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里头啊，他有好多渔夫，哎，有至少有四个渔夫，是不是？刚才讲了彼得、雅各，什么约翰，还有什么安德利，他们都是在耶稣在加利利湖经常打鱼的，他们对加利利湖的地理环境气候非常熟悉。那么既然加利利湖是这样一个情形，经常会有风暴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应该一定会经历过，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家常便饭，经常会经历这样的事情。那么他们是很熟悉也很有经验，但是这次不一样，这个风如此之大，以致什么船要满了水，他们自己都有生命的危险。你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风浪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想那个时候一定是船上里面有的门徒要什么，要去扶着这个帆，船的帆要保住帆，这个要掌舵的掌舵。有的人呢，还有的人在干什么呢？他们在把舱里的水要把它舀出来，是不是？把它拼命的把水舀出来，排到外头去，不让船沉下去。但是我们发现，他这一次这个风暴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一切的努力都无济于事。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风浪太大了，船里面满了水。那这个时候我想这个门徒他们一定是手忙脚乱的，很着急很惊慌。但是他们想起了船上还有一个人，耶稣也在船上。所以当门徒想起耶稣也在船上的时候，他们就去什么，他去找耶稣去了。马可福音4:38，他讲他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如果弟兄姊妹读这段经文，你会觉得非常之奇怪，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呢？我兄弟我去年2016年4月份的第一次开了一次洋荤呢，去坐这个游轮，第一次前所未有。那么第一次那个在这个海上的时候啊，这个突然就是起了浪很大，那么船呢就不走，就停到那个海上就等。那个浪很大，那是晚上呢，这个半夜浪很大呢，一直把我们这个颠醒了，睡不着觉啊。他说浪这个船呢一直在颠，把我们弄醒了。你可以想象，耶稣那个时候浪如此之大，这个小渔船颠来颠去，颠簸在浪上，竟然耶稣在什么，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圣经里面怎么讲？29:10，他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昼着为王，耶和华昼着为王直到永远。主耶稣是创宇宙万物的主，当波浪翻腾的时候，他仍然是主，他是造宇宙万物的主。那所以说是这个耶稣在船上，他竟然他能枕着枕头在那儿睡觉。那么门徒来了以后呢，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不知道弟兄姊妹什么感觉，如果当时我要是门徒，我一定心里都很生气。为什么很生气？我们那么多人，那么大家都在 手忙脚乱，都拼命不想让这个船沉没，大家都在什么掌舵啊，拉着帆呐、啊，啊，这是这拼命的排水啊，都忙得一塌糊涂。这个跑了一看，耶稣在船头上睡觉，也不来帮帮我们，是不是？所以你看门徒的语气，他说什么？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啊，这是一种责备的语气，就像家里跟你太太一样的。如果太太跟你讲，啊，我刚才那话你没听见吗？完了，一定是下面就是更大的暴风雨在后头。啊，这是在责备，是一种指责的语气。如果英文 NIV 圣经就是 Teacher, don't you care if we drown? 你不关心，你不 care, 我们都要快死了，你都不关心了，你都不在意啊。这是门徒。那么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九节，他说耶稣醒了。这个耶稣醒了，这个中文翻译成耶稣醒了，好像是耶稣睡着了，真是眼睛睁开眼睛醒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英文那个圣经 NIV 圣经讲的 He got up, 就是他怎么起来了，他并不是说他睁开眼睛睡醒了，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起来了，那么耶稣站起来，他有没有说来会先不这个先啊、这个回答门徒的指责？他没有，他站起来，他说：“吹着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啊，这里住了吧，止了吧，这个英文圣经是 quiet, be still, 这是一个命令语气。耶稣命令什么？风浪住了吧，静了吧。圣经怎么讲？他说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如果大家有英文圣经，你可以看见这个地方，他说 completely calm down, completely。 耶稣讲了话以后，这个浪没有了，水平如镜了，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耶稣是照天地万物的主，他吃着风浪的时候，风浪也要听他，因为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所以这四篇这个第八十九篇八到九节，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在你的四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他平静了。”耶稣平静了啊，风浪。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耶稣是一个平静风浪的主。那么在耶稣平静风浪以后，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样，那么如果大家看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六节，他是这么讲，他说是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胆怯是胆小啊。那么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五节，耶稣对他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耶稣在责备他的门徒。那么我想要问弟兄姊妹两个问题哦。门徒埋怨外宿耶稣，主耶稣不顾他们，有没有道理？大家都在忙的，风浪来了，耶稣躺在那旁边睡觉，有没有道理？第二个，主耶稣责备，为什么责备门徒胆怯没有信心？那么显然大家因为是基督徒嘛，都知道门徒埋怨耶稣不对了，答案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有一点常识，我们都知道没有人在这种如此颠簸的船上睡觉，那么同样耶稣也没有在船上睡觉。那么耶稣既然没有睡觉，他有没有看见门徒在船上手忙脚乱，在与风浪搏斗？我想耶稣看见了。那么耶稣看见了，他为什么不来帮助他的门徒，那来马上来平静他的风浪？他为什么没有来救这件事情？ 我想耶稣是在等待，他要等门徒在这件事情上学一些，他要门徒学一些功课，他在试验他的门徒，他要门徒明白他是创造宇宙管理宇宙万物的主宰，是永生真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基督。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没有，如果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在你船上的话，这个船会不会沉没？不会，绝对不会。耶稣没有在风浪一开始的时候就起来仔细风浪，而是在那里等候等待，他等待他的门徒，他们让当他等他的门徒，他们的肉体所肉体的血气才干经历经验智慧在狂风大浪面前都毫无用处的时候，他在等待他的门徒与风浪搏斗很久快要丧命的时候，等待他的门徒想起主耶稣在他们船上的时候，他等待他的门徒到他的身边去叫醒他。是的，门徒是一群小信的人，主耶稣只对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已经与主同在一起很久，一起生活那么久，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的认识耶稣，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宇宙的主在他们船上，是因为当这个小船在风浪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心也随着这个风浪也在翻腾，没有安稳在耶稣主的里面，是因为他们在风浪来临的时候只知道用他们自己的智慧，用他自己的经验才干血气与风浪搏斗，而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所以说马可福音他最后一节他就讲了一句话，这个4:40，他们就什么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为什么惧怕？因为他们意识到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位耶稣是什么，能够使风浪平静的主，是能管理宇宙万物的主。那么耶稣平静风浪这个故事看上去很短，那么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尤其是在启示录里头，通常用海来形容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形容末后的时代它的动荡不安。教会，神的教会就像海上一只小小的船一样颠簸在风浪里头，当海上起了狂风大浪的时候，海水有的时候会打入船舱里头，当这个世界上动荡不安的时候，那些污泥浊水有的时候也会流进教会里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如果很多我们中间很多地方没台湾来的，几年前在台湾选总统的时候，每年大选教会里面往往就会什么起纷争，叫蓝的绿的，是不是有属蓝的教会属绿的教会？有啊，台湾是不是？你看在大陆，当大陆中国大陆这个经济腾飞，一切向前看的时候，有钱就是什么大爷的时候，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也在什么，也在追逐这些钱财。我们知道，在美国，当几年前2008年，当这个股市那个泡沫的时候，是不是？我想许多教会里的这些弟兄姊妹，他的心啊，跟那个股市一样，啪啪上下颠簸，一样的，因为他的股票一会儿涨，一会儿猛跌。当传销的风波在这个社会上祸害整个社会的时候，教会里头也有传销在流动，在危害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以弗所书，我们不要去查圣经了，6:12，他讲了这一句话，他说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血气的恶魔征战。那么知道魔鬼撒旦是这些什么，这些风浪背后的主使啊，在教会里头一样，跟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魔鬼天使他们装成什么 光明的天使来到教会里头，他们来宣传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那么在这样的一些风浪里头，在世界的风浪里头，在这个教会的风浪里头，教会里的工人很多时候要么是什么束手无策啊，听之任之，随着风浪在颠簸，要么呢就像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他们在靠着自己的能力才干精英来抵挡风浪啊，拼命的想把这个流进教会里的这些污泥浊水堵出去倒出去。但是很遗憾了，很多的时候你倒的越多啊，流进来的更多。我们靠人的血气做不了这件事情。所以说今天我们查的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教训。我们在这种今天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在这种各种异端邪说倾斜搅扰神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如此行，如何行才能守住正道，站稳脚跟，不随着这个风浪来摇摆？教会应当如何行来立定他的真理的根基，能够为真理来做见证？所以说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有四个属灵的教训。第一个教训是，当各样的狂风巨浪来临的时候，主耶稣在门徒的船上，船就永远不会沉没。今天主耶稣在他的教会里头，教会就永远不会垮掉。这是第一个教训，这是兄弟我用了十多年学会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当风各样的狂风巨浪来临的时候，就像主耶稣在船上一样，今天主耶稣也在他的教会里头，他会与教会同舟共济。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头与身体他是不会分开的，永远不会分开的。耶稣基督会一直在他的教会里头，他也不会离弃那称为他名下的教会。所以说这是我自己很最大最大的信主这么多年最大的一个领受。所以说我们不要去因为四维的环境而紧胆怯，也不要因为周围发生的事情而害怕，因为主耶稣他必定带领他的教会来成全他的旨意。我们知道在上一个世纪50年代，在中国大陆政权更迭的时候啊，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来了啊，那个时候他们要铲除教会啊，许多教会怎么被关门了，那么很多的基督徒被抓到监狱里头，他们很多人很多西方的基督徒以为中国基督教已经被消灭掉了，然而主耶稣没有离开中国的教会，他一直在带领中国的教会，他让我们看见他的肝他的章一直在带领中国的教会。我们知道当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像膨胀一样哗一下子很多的基督徒出来了。那么我刚刚解放的时候，中国大陆加起来只有80多万基督徒，等到这个改革开放初的时候，他们预测有3000多万，那么今天有更多，有人预测是有将近1亿的基督徒。所以说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他会带领我们带领神的教会。所以今天很多人有的时候遇到教会里面遇到一点风波，或者是我们看见社会上，尤其是过未来的几年里面，我们很容易可以肯定的，这个社会会有很大的波动，这个世界会有很大的波动。那么我们要有一个坚信，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什么，在他的教会里头，耶稣基督仍然在他的教会掌权，耶稣基督仍然在这个世界掌权，因为他是这个造天地万物的主，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如果主没有失望，我们没有必要为发生的事情失望，如果主没有放弃这个教会，我们也不要放弃这个教会。主耶稣在和门徒在船上，门船就永远不会沉没，那么同样主耶稣在他的教会中，这个教会就永远不会垮掉。所以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来定睛仰望耶稣，定睛仰望这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信靠他，跟随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纵然我们设信，他永远不会失信。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可以求主来加添我们的信心。所以说我们不要只看环境，不要看周围的事情，应当定睛仰望主，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他的身上，不要胆怯，不要失望，也不要退后。当年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在船上，今天神主耶稣也跟我们一同在他的教会里头。当年主趁经神迹奇事平静风浪，今天神一样会行神迹奇事平静我们遇见的风浪。这是第一个属灵的教训。那么第二个属灵的教训，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当风浪袭击教会的时候，无论是世界的风浪还是属灵的风浪，我们都不要靠自己的血气和风浪搏斗。什么是血气？血气就是我们的才干、知识、智慧、经验。属血气的东西是不能长久的，它可以是一时之用，可以成一时之用，却不能持久。它可能是一时有果效，却不能永远有果效。当年门徒当狂风巨浪袭击门徒的小船的时候，门徒他们是靠着血气在与风浪搏斗。他们在这个加利利湖打鱼几十年，对加利利湖熟悉的不得了，风浪曾经遇到过很多次。但是然而他们发现，靠他们的这个经验、他们的技术、他们的能力，就不能使渔船在这个风浪里头平稳。当风浪打到船舱里的时候，门徒拼命地想把舱里的水排出去，但是排出的水越多，进来的水更多，甚至船舱几乎要满了水。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okay? 当年门徒在加利利湖他们遇到过风浪有经验，今天我们一样，我们也遇到过风浪也有经验，但是经验不能是靠不住的。所以说当我们遇见这种风浪的时候，当风浪袭击教会的时候、okay? 我们要小心，不要靠自己的血气和风浪搏斗。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掌管着幽暗世界的这个撒旦征战。因为风浪的背后是魔鬼，是撒旦，所以我们靠血气没有办法胜过风浪背后的魔鬼。所以当风浪袭击教会的时候啊，也许很多基督徒有一些经验，是不是在主里面很多年了，那么也经历过风浪，也有得胜的经历经验，因为靠自己的属灵经验可以胜过风浪。但是这些成功得胜的经验经历不能使我们胜过每一次的风浪，因为教会经历的每一个风浪都不会相同的。当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能靠血气征战。那么既然不能靠血气征战，我们是不是可束手待毙呢？什么都不做呢？不是的，我们应当到主的面前去寻求他的帮助。所以说马可福音这四章35-41节这个故事给我们的第三个属灵的教训是，无论在什么失败的情况下，我们都要到主面前向他祈求帮助，赐下复兴的力量。那我很喜欢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话，他讲什么？门徒叫醒了他。当门徒束手无策的时候，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叫醒了他。什么叫叫醒了他？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叫醒就是什么？祷告。我们要祷告、okay? 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的这个忧虑，把我们的一切都来告诉他。我们来叫醒，来向耶稣祷告，来寻求他的帮助。所以今天当教会遇见风浪的时候，有的时候看着好像我们不能胜过，我们已经败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自暴自弃，放弃努力。我们应当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祈求帮助，寻求复兴的力量。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我们刚才查考过这段经文，我们知道风浪来的时候，耶稣还在船尾上，他还在等候门徒什么 跟风浪搏斗，等候门徒到他的面前来叫醒他，寻求他的帮助。今天也一样，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我们祷告神好像没有听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神一直在听祷告。我们要什么？要恒切的祷告，因为这地方讲叫醒了他。今天当一个人睡觉的时候，你叫醒他，你要什么？要大声，是不是？你不能像蚊子一样的在他的耳朵里面醒来啦，不是这样的，你要大声叫醒他。同样，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用心祷告，用恳切很久的向他祷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讲在路加福音18:7，他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众人为他们忍劳斗食，岂不终究为他们给他们伸冤吗？神垂听他儿女的祷告，每一个祷告神都垂听。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尤其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常常祷告。今年呢，这个月底中国的农历春节的时候，我们请了这个任守纯牧师，他在这个台湾这个苗栗那边一个教会，专门就台湾高山高低那些土著民的那些福音传福音建立教会，大家在祷告上很有经验，那么也很多经历，所以我们请他来带我们这个在春节的那一天礼拜六来教导我们如何来操练祷告，在礼拜六28那一天上午礼拜六，所以欢迎弟兄姊妹都要来参加。我觉得我们基督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的最好的权柄，最好的恩典。如果没有祷告，我觉得基督徒大概活到这世上太苦了。所以说不要轻忽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权柄，要学会祷告，亲近神，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说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么这段故事给我们的第四个属灵的教训是，耶稣是平静风浪的主。我们知道耶稣是什么？是创造宇宙、管理宇宙万物的主，他掌管宇宙。所以说风浪在他的面前不是一件事情，不是一回事情。他斥着风，风就止住，他斥着浪，浪就平静。所以说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风浪来临的时候，看上去好像丧命的时候，几乎没有出路的时候，在人看来好像是无能为力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主是全能的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说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寻求他的帮助，因为他是平静风浪的主。耶稣是平静风浪的主，他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概念，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平静风浪的主，我想我们就不会去做乌纱的手。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平静风浪的主，我们就不会下埃及求帮助。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平静风浪的主，我们就不会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丢下约柜不管，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所以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来存着谦卑的心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神必听我们的呼求，彰显他的能力和他的荣耀，也必在我们面前行神迹奇事。在我们面前感谢神了。今天神借着这段经文，尤其是这个神的话来提醒我们。主耶稣当年问他的门徒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今天神同样用这个话来提醒我们各位：“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在这2017年接下来的以后的岁月里头，这是一个幕后的时代。我们一定会遇见很多的风浪，无论是在教会，无论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一定有许许多多的风浪来。但是今天圣经借着主耶稣借着这句话来提醒我们，他是平静风浪的主，我们不要胆怯，不要失望，因为把我们信心的锚放在耶稣的身上，他会平静我们遇见的一切的风浪。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主日早晨，主你把你的话语吃下来，主啊，你告诉我们你是平静风浪的主，主啊，这是我们为这样的恩典献上感恩，谢谢恩主，你让我们主啊，真是遇见风浪，真是更是谢谢恩主，主你在我们的眼前，你在我们的身上，你在我们的周围平静风浪，主我们真是谢谢你的恩典，愿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主你的儿女，那么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在这主啊，真是啊风浪这个颠簸的时代，主啊，真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对吧，定睛仰望你，让我们的主啊信心的锚放在你身上，让我们在这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不摇动，我们的教会的根真理的根基不摇动，让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在这弯曲的时代，主啊，为你的真理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这是谢谢你的恩典，愿主你帮助每一位主你的儿女，让我们不是啊主啊成为一个主啊这是只知道享受你恩典的主，更是主啊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成为一个主啊这个征战的勇士，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知道在这弯曲被害的时代，主啊为主的名的缘故，我们教会我们的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像一个啊灯台一样的在世人面前发光，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活神，是一位平静风浪的主。主，我们这次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